屈原、明平是楚国王族的同姓，担任楚怀王的左徒。他学识广博，记忆力强，通晓国家治乱的道理，擅长辞令，对内与楚怀王谋划国家大事，颁布政令，对外接待宾客，应对诸侯。楚怀王非常信任他。上官大夫与屈原官位相同，想争得楚怀王的宠幸，心里嫉妒屈原的才能。楚怀王让屈原制定法令，屈原起草的稿子还没有定稿。上官大夫见到后想夺为己有，屈原不肯给他。于是上官大夫在楚怀王面前进谗言说，大王让屈原制定法令，大家没有谁不知道的。每颁布一条法令，屈原就夸耀自己的功劳，说除了我没有人能制定出来。楚怀王很生气，因此疏远了屈原。屈原痛心楚怀王听觉不够敏锐，被谗言谄媚蒙蔽了眼睛，邪恶之人损害公正，正直的人不被容纳，所以忧愁深思而写下了离骚。离骚就是遭遇忧愁的意思。上天是人的起源，父母是人的根本，人在困窘时就会追念根本，所以劳累辛苦疲倦困顿时，没有不呼喊上天的，疾病痛苦惨痛时，没有不呼喊父母的。屈原秉持正道，行为正直，竭尽忠诚和智慧来侍奉他的君主，却被谗言小人离间，可以说是困窘到极点了。诚信却被怀疑，忠诚却被诽谤，怎能没有怨恨呢？屈原创作《离骚》大概是从怨恨中产生的。国风写男女之情但不过分，小雅有怨恨批评但不作乱，像《离骚》这样的作品可以说是兼有这两者的特点了。他上溯称颂帝库，下到齐桓公，中间叙述商汤、周武王，用来讽刺当时政事，阐明道德的广博崇高，治乱的条理无不完全显现。他的文笔简约，他的言辞含蓄，他的志向高洁，他的品行廉洁。他称述的事物虽然细小，但旨意却极为博大，列举的事例虽然浅近，但表达的意义却很深远。他的志向高洁，所以称述的事物都是芳香的。他的品行廉洁，所以至死也不被世俗容纳。他自动远离污泥浊水，像蝉蜕壳一样脱离污秽，超脱于尘埃之外，不沾染世俗的污垢，洁白干净，不被污染。推究他的这种志向，即使与日月争光也是可以的。屈原被罢免之后，秦国想攻打齐国，齐国与楚国合纵相亲，秦惠王对此很担忧，于是让张仪假装离开秦国，带着丰厚的礼物去侍奉楚国，说秦国非常憎恨齐国，齐国与楚国合纵相亲，如果楚国确实能断绝与齐国的关系，秦国愿意献出商于之地600里。楚怀王贪心而相信了张仪，于是与齐国断绝了关系，派使者到秦国接受土地。张仪欺骗楚国使者说，我和楚王约定的是六里，没听说过600里。楚国使者愤怒地离去，回去报告了楚怀王。楚怀王大怒，大规模出兵攻打秦国。秦国出兵迎击，在丹水、溪水一带大败楚军，斩首80000人，俘虏了楚国将领屈盖，于是夺取了楚国的汉中地区。楚怀王于是调发国内全部兵力，深入秦国境内攻打秦国，在蓝田交战。魏国听说后，偷袭楚国，一直打到邓地。楚军害怕了，从秦国撤回。而齐国最终因为愤怒，不肯救援楚国，楚国陷入极大的困境。第二年，秦国割让汉中地区给楚国来求和。楚怀王说，我不希望得到土地，只希望得到张仪就甘心了。张仪听说后，就说，用我一个人就能抵得上汉中地区，请允许我前往楚国。到了楚国，又用丰厚的礼物贿赂楚国当权的大臣敬上，并在楚怀王的宠姬郑袖面前施展诡辩。楚怀王竟然听信了郑袖的话，又放走了张仪。这时屈原已经被疏远，不再担任官职，出使到齐国，回来后劝谏楚怀王说，为什么不杀掉张仪。楚怀王后悔了，派人追赶张仪，没有追上。后来各诸侯国联合攻打楚国，大败楚军，杀了楚国将领唐妹。这时秦昭王与楚国通婚，想和楚怀王会面。楚怀王想去，屈原说，秦国是像虎狼一样残暴的国家，不可信任，不如不去。楚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劝楚怀王去，为什么要断绝与秦国的友好关系呢？楚怀王最终还是去了。进入武关后，秦国的伏兵截断了他的后路， 于是扣留了楚怀王，要求割让土地。楚怀王很愤怒，不肯答应，逃到赵国，赵国不肯接纳，又回到秦国，最终死在秦国，尸体被送回楚国安葬。楚怀王的长子请襄王即位，让他的弟弟子兰担任令尹。楚国人都责怪子兰劝楚怀王去秦国而不能返回。屈原痛恨子兰，虽然被流放，仍然眷顾楚国，惦记着楚怀王，不忘想要返回朝廷，希望君王能有一天醒悟，世俗能有所改变。他关心君王，振兴国家，想要扭转局势，在一篇作品中多次表达这种志向。然而终究无可奈何，所以不能返回朝廷，最终由此看出楚怀王始终没有醒悟。国君无论愚笨还是聪明，贤能还是不贤能，没有不想寻求忠臣来帮助自己，选拔贤才来辅佐自己的。然而亡国破家的事接连发生，而圣明的君主，安定的国家却几代都见不到，这是因为他们所谓的忠臣并不忠诚，所谓的贤才并不贤能。楚怀王因为不了解忠臣的职分，所以在内被郑袖迷惑，在外被张仪欺骗，疏远屈原而信任上官大夫，令尹子兰。军队受挫，土地被削，失去了六个郡，自身客死在秦国，被天下人耻笑。这是不了解人的祸害。易经说，锦桃干净了却没有人喝，让我心里难过，这是可以汲取的。如果君王贤明，大家都会得到福佑。君王不贤明，哪里还能得到福佑呢？令尹子兰听说后大怒，最终让上官大夫在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，请襄王发怒，把屈原放逐了。屈原来到江边，披散着头发，在泽畔边走边吟唱，脸色憔悴，形体枯瘦。于府见到他，问道：“您不是三闾大夫吗？为什么到了这里？”屈原说：“整个世道都浑浊，只有我是清白的。众人都喝醉了，只有我是清醒的，因此被放逐。”于府说：“那些圣人不被外物拘束，而能随着世俗的变化而变化。整个世道都浑浊，为什么不随波逐流呢？众人都喝醉了，为什么不吃酒糟，喝薄酒呢？为什么要怀抱着美玉般的品德，却让自己被放逐呢？”屈原说：“我听说，刚洗过头的人一定要弹去帽子上的灰尘，刚洗过澡的人一定要抖掉衣服上的尘土，谁能让自己清白的身躯去蒙受世俗的污垢呢？我宁愿投身长流的江水，葬身在鱼腹之中，又怎么能让纯洁的品德去蒙受世俗的尘子污染呢？”于是写下了《怀沙赋》。初夏的天气暖洋洋，草木茂盛生长，我心中悲伤长久哀痛，匆匆奔向南方，眼前一片幽暗，寂静无声，冤屈郁结，痛苦长久，抚心反省，压抑自己，把方的削成圆的，正常的法度不能废弃，改变当初的志向，是君子所鄙弃的，明确规划，遵守法度，以前的准则没有改变，内心正直，品质厚重，是君子所称赞的。巧匠不挥动斧头，谁能看出他的规矩？黑色的花纹放在暗处，瞎子说他不鲜明，离楼微微眯眼，盲人认为他看不见，把白的变成黑的，把上的颠倒成下的。凤凰关在笼子里，鸡和野鸡却飞舞跳跃，美玉和石头混在一起，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。那些党人卑鄙嫉妒，不知道我的美德，责任重大，负载沉重，陷在泥淖中不能前进，怀揣美玉，手握宝石，困窘的无法向人展示。城里的狗成群的叫，是他们觉得奇怪。诽谤贤才，怀疑豪杰，本来就是庸人的常态。外表质朴，内心通达，众人不知道我的与众不同，像木材一样堆积，没有人知道我的所有。积累仁义，谨慎厚道，以此丰富自己。愚顺不能遇到，谁能了解我的从容？古代本来就有贤圣不能同时出现的，哪里知道其中的缘故呢？商汤，夏禹离我们太遥远了，渺茫的不能追慕。抑制愤怒，克制自己，内心坚强，遭受忧患而不改变，希望志向有榜样。向北赶路，天色昏暗，将要黄昏，怀着忧愁，排遣哀伤，最终走向死亡。尾声，浩荡的远水、湘水各自奔流不息，道路幽暗，前途遥远，我反复悲伤，长久叹息， 世上没有人了解我，人心不可揣测。怀着真情，抱着质朴，却孤独无伴。伯乐已经死了，千里马将如何衡量？人生禀受命运，各有各的安排。安定心智，开阔胸怀，我还有什么畏惧？一再悲伤，长久叹息。世道浑浊，没有人了解我，人心不可诉说。知道死亡不可避免，希望不要吝惜生命。明白地告诉君子，我将以你们为榜样。于是怀抱石头，自沉汨罗江而死。屈原死后，楚国有宋玉、唐乐、锦差，这些人都喜好辞赋而以赋著称。然而他们都效法屈原的委婉辞令，终究没有人敢直言劝谏。此后楚国日益削弱，几十年后最终被秦国灭亡。自从屈原自沉汨罗江后100多年，汉朝有贾谊担任长沙王太傅，经过湘水，写下文章投入水中来凭吊屈原。贾谊名谊，是洛阳人。18岁时凭借能诵读诗书撰写文章而在郡中闻名。吴廷尉担任河南郡守，听说他才能出众，召他到门下，非常喜爱他。孝文皇帝刚即位，听说河南郡守吴公治理政绩天下第一，过去与李斯同乡，并曾向李斯学习，于是征召他担任廷尉。廷尉于是说贾谊年纪轻，很精通诸子百家的著作。文帝征召他担任博士，当时贾谊20多岁，在博士中最年轻。每次诏令交下来讨论，各位老先生都不能说什么，贾谊全都替他们回答，每个人都觉得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。各位先生于是认为他才能出众，比不上他。孝文帝喜欢他，破格提拔，一年之内升到太中大夫。贾谊认为汉朝建立到孝文帝20多年，天下和睦融洽，应当改定历法，改变服色，制定法令制度，确定官名，振兴礼乐，于是详细起草了各项礼仪法度，崇尚黄色，官印数字用武，确定官名，全部更改秦朝的法令。孝文帝刚即位，谦让没有来得及实行。各项法令的修改审定，以及列侯都回到自己的封国，这些主张都是从贾谊开始的。于是天子提议让贾谊担任公卿的职位。绛侯周勃、灌婴、东阳侯张相如、冯敬等人都嫉妒他，于是诋毁贾谊说，这个洛阳人年轻初学，专想揽权，扰乱各种事情。于是天子后来也疏远了他，不采纳他的主张，就让贾谊担任长沙王太傅。贾谊辞别前往，听说长沙地势低洼潮湿，自己认为寿命不会长久，又因为被贬谪而去，心里很不痛快。等到渡过湘水，写下赋来凭吊屈原，恭敬地承受恩惠，在长沙戴罪。听说屈原自沉汨罗，来到湘水，恭敬地凭吊先生，遭遇世道混乱，才丧失了生命。唉，可悲啊，生不逢时，鸾凤躲藏，猫头鹰翱翔，小人得志，单于之人得意，贤圣被排斥，正直的人被颠倒。世人说伯夷贪婪，说道直廉洁，说莫邪顿，说千刀锋利。唉，默默无闻啊，先生无故遭殃。抛弃周鼎，把瓦罐当宝贝，用皮牛驾车，让跛驴拉车，千里马垂着两耳，拉着盐车，礼貌当鞋垫，渐渐不能长久。唉，苦了先生独自遭受这些灾祸。尾声，算了吧，国家没有人了解我，独自郁闷向谁诉说？凤凰飘飘高飞，本来就要自行退隐远去，效法深渊的神龙，深深潜藏来自我珍重，远离光芒，隐居起来，怎能跟从蚂蚁、水蛭、蚯蚓？所贵的是圣人的神德，远离浊世而自我隐藏。如果千里马可以被束缚，那和犬羊有什么区别？纷纷遭受这样的灾祸，也是先生的过错。走遍九州选择君主，何必怀念这个都城？凤凰飞翔在千仞之上，看到有德的人就飞下来，看到德行微小的危险征兆，就震动翅膀远远飞去。那寻常的沟渠，怎能容纳吞舟的大鱼？横渡江湖的大鱼，本来就会被蚂蚁制服。贾谊担任长沙王太傅的第3年，有一只猫头鹰飞进他的住所，停在座位旁边。楚地人把猫头鹰叫做福。贾谊既然被贬谪到长沙，长沙地势低洼潮湿， 他自认为寿命不会长久，为此感到悲伤，于是写下这篇赋来宽慰自己。赋文写道：蝉恶之年啊，四月梦下，庚子日傍晚时分，猫头鹰飞进我的屋子，停在座位旁边，神态十分安闲。奇异之物飞来聚集，我私下奇怪其中的缘故，打开书册占卜它，彻语说出了它的定数，说野鸟进入居处啊，主人将要离去。请问猫头鹰啊，我将要去往何方？事急就告诉我，事凶就说出他的灾祸。生死迟速的定数啊，请告诉我他的期限。猫头鹰于是叹息，抬起头展开翅膀，嘴巴不能说话，请让我用意思来回答。万物变化本来就没有停歇，运转流动而迁移啊，有时推移又回环，行气转化连续啊，变化而更替，深远无穷啊，哪里能说得尽。灾祸啊，是幸福所倚靠的，幸福啊，是灾祸所隐藏的。忧愁喜悦聚集在一门啊，吉祥凶险同在一处。那吴国强大啊，夫差因此败亡。越国栖居在会稽啊，勾践称霸于世。李斯游说成功啊，最终遭受五刑。傅说身为刑徒啊，却做了武丁的宰相。那灾祸与幸福啊，和纠缠的绳索有什么不同？天命不可解说，谁知道它的终极？水势激荡就迅猛啊，箭矢激射就遥远。万物相互排击啊，震荡转化。云气蒸腾，雨水降落啊，交错纷乱。大自然造化万物啊，广大无边。天不可以和他思虑啊，道不可以和他谋划。持速有天命啊，哪里知道他的实现？况且天地是熔炉啊，造化是工匠。阴阳是炭火啊，万物是铜。聚合消散啊，哪里有固定的法则？千变万化未曾有过终极。偶然成为人啊，哪里值得贪恋？化为异物啊，又哪里值得忧虑？小智之人自私啊，轻视别人看重自己。通达之人见识广博啊，万物没有不适宜的。贪婪的人为财而死啊，壮烈的人为名而亡。夸耀的人死于权势啊，普通人贪恋生命。被利欲所迫的人啊，有的东奔西走。大德之人不屈服啊，万变等同其一。拘泥的人被世俗束缚啊，拘束的像囚徒。智人遗弃外物啊，独自与大道同在。众人迷惑啊，好恶积满胸中。真人淡泊啊，独自与大道共息。舍弃智慧，遗忘形体啊，超然物外，忘掉自我。在辽阔恍惚之中啊，与大道一同翱翔。乘着水流就前行啊，遇到沙洲就停止。把身体交给命运啊，不把它看作自己的私物。活着如同浮游啊，死去如同休息。淡泊如同深渊的宁静，飘荡如同不羁的小船。不因为活着就自我珍视啊，养着空灵之心而浮游。有德的人没有牵累啊，知道天命就不忧愁。细小的芥蒂啊，哪里值得一虑？过了一年多，贾谊被皇帝召见。孝文帝正在接受祭祀的符肉，坐在宣室中。皇上因为感念鬼神之事，就询问鬼神的根本。贾谊于是详细讲述了鬼神所以如此的状况。到了半夜，文帝移动坐席向前靠近。听完之后，文帝说：我很久没见到贾谊，自认为超过了他，现在看来还是比不上他。过了不久，任命贾谊为梁怀王太傅。梁怀王是文帝的小儿子，受宠爱，而且喜欢读书，所以让贾谊做他的太傅。文帝又封淮南厉王的四个儿子都为列侯。贾谊进谏，认为祸患的兴起将从这里开始。贾谊多次上奏书，说诸侯有的连接数郡，不符合古代的制度，可以逐渐削减他们的封地。文帝没有听从。过了几年，梁怀王骑马，从马上掉下来摔死了，没有后代。贾谊自己感伤，做太傅没有尽到责任，哭泣了一年多，也去世了。贾谊死的时候年仅33岁。等到孝文帝去世，孝武皇帝即位，提拔贾谊的两个孙子做到郡守，其中贾家最好学，继承了家业，和我有书信往来。到孝昭帝时位列九卿。太史公说：我读离骚、天问、招魂、哀影，为屈原的志向感到悲伤。到长沙看到屈原自沉的地方，没有不落泪的，想象他的为人。等到看到贾谊评掉他的文章，又奇怪屈原凭他那样的才能去游说诸侯，哪个国家不能容纳， 却让自己落到这样的境地。读了《伏鸟赋》，把生死等同看待，把去留看得很轻，又感到茫然若失了。